有大危机，有小危机。大危机，比方说像有亲人过世了，夫妻要离婚了。如果你是当老板开公司的，可能租金不灵要倒闭了。如果你在公司做事情的，可能公司现在经营不好，你要被辞职，你要失业了。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大危机，有时候教会要分裂的时候就大危机了。我们人生里面碰到大危机的机会比较少，大危机发生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大危机的冲击是非常大。有时候有一个人碰到大危机打击以后，从此一阵不跌，再也恢复不过来了。那小危机，比方说夫妻斗嘴，比方说你跟儿女们吵架，比方说你讲错话了，得罪了某一个人，或者说是你做什么事做错了，在公司里面可能老板对你有偏见，可能在公司里面你的同事们要排挤你，或者在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有不同意见起了争执，这些都是小危机，冲击比较小，但是呢这发生的次数非常的多，常常都会碰到。那小危机如果不处理的话，会慢慢变成大危机。比方说如果夫妻吵架，一天到晚吵架不处理的话，到有一天变成要离婚了，小危机变成大危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没有多少人可以举手说他一生没有碰到过危机的，或者有人敢说他将来不会碰到危机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罪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不是我们得罪人，就是别人得罪我们，每天都碰到危机，常常碰到危机。有什么事情会让人对他生命有满足感呢？在1990年的一月份的一个美国心理医生的杂志里面，就是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有一篇文章啊，他们研究追踪了在1940年代毕业哈佛大学的毕业生。那这篇文章的那个在1990年的1月16号的《纽约时报》里面也有简介这篇文章哈。这个研究结果呢，发现呢，这些1940年代毕业的毕业生呢，到1990年这个时候已经是60、70岁了啊。他们回顾他们一生，他们发现他们对人生满意的秘诀呢，是在于当他们面对的挫折、面对人生的打击的时候，他们可以不责怪他人，他们 do not blame on others， 或者他们会没有恶毒感 ，no bitterness。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发觉他们对人生满足的秘密呢，在于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处理他们人生所碰到的危机。处理危机需要有智慧，需要有勇气。那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例子，好比说摩西在旷野里面，他要处理那些抱怨的人这个的事情。好比说摩西要处理那些可拉党叛变的事情，或者像耶稣亚是要处理在埃城打败仗的事情，像尼西米他要处理怎么样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或者像西西家王他要面对亚述王入侵的事情。在新约里面也有好几个例子，比方说使徒们他们需要处理那些说埃及话的寡妇，在每日供应上教会 对他们的疏忽的问题，或者初期教会对于教义上分歧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好的危机处理的例子。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呢，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是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来处理他人生中一个大危机的一个例子。那大卫呢，他人生碰到好几次很大的危机，他有处理这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比方说他在处理他跟别示巴那个事件，大卫大大的失败，大大的失败。不过今天早上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三十章，我们来看看大卫成功处理他的危机的一个例子。所以希望从这个例子呢，我们来学习合乎圣经的危机处理的原则，合乎圣经的危机处理的原则。啊，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大概主前1010到1011年之间哈。那地点是在现今以色列的南边，靠近西乃半岛的边界。我们知道，在主前大概1050年左右，扫罗当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当了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长得什么？又英俊又高大，是不是？但是当扫罗当王以后呢，他很多次的不顺服神，所以后来神呢就要撒母耳另外又高了大卫做王。那大卫这时候年纪还很轻，所以他还没有马上做王，反而呢他在扫罗底下呢帮扫罗服侍扫罗。但是神给大卫聪明智慧和勇气，他杀了祭人哥利亚，有多次打败敌人，他做事精明英明能干，所以他得了很好的名声。当时的以色列的一些女子他们还作曲唱歌，他说扫罗杀死什么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是不是？但这个并没有让扫罗更器重大卫，没有让他做更好更多的事情，反而呢让扫罗更怎么样嫉妒大卫，是不是？他反而要常常要杀害他，要想要除去他。所以呢大卫就一直需要逃避，要躲避扫罗追杀。在逃难当中，大卫好几次可以杀死扫罗，但是大卫说扫罗是神所高立的王，是不是？所以他不敢杀害神所立的王。但是扫罗有没有就这样放过他？没有，扫罗一直要追杀他，追杀他。最后大卫受不了了，大卫就带着他的一批人呢，他去投靠以色列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这样扫罗就不能再追杀他了。非利士是一个很强悍的民族，他现在住在到现在以色列的南边西南边，靠近地中海的那个沿海附近。那非利士王亚吉呢很信任大卫，他就给大卫一座城，在现在的差不多就叫喜格拉这个城，让他在那边居住，还有他所带的人都在那个城居住。在敌人的硬庇之下，大卫虽然这个时候可以暂时躲开扫罗追杀，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对大卫来讲是一个非常他人生里面非常低落的时期。这张照片是当年的喜格拉，现在就是现在的样子，已经城市不在了，就是一个平原。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九章，如果我们你有圣经翻到前面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章它记载着非利士人呢，他们北上到亚弗这个地方去，要去跟以色列人打仗。非利士王知道 大卫是一个善战的勇士，他勇敢善战，所以亚基王呢要大卫跟着他一起去，甚至要带着他的人一起去亚夫 去打以色列人，要叫大卫一个以色列人去打他的民族一个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大卫来讲。但是大卫这个时候怎么样，寄居在非利士人底下，他也没办法，他一定要去了，所以他只好就带着他带着他600个人一起北上到亚弗去了。但是感谢神，神为他的为大卫解决了他的问题。当其他的非利士的领袖见到大卫以后，他们不信任大卫，他们知道大卫曾经打过非利士人，他们知道大卫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们怕大卫会在打仗的时候他们会造反，会反过来杀他们，所以他们不信任大卫，他们强力的要求亚基王把大卫赶回到希格拉去。亚基王在这个压力之下呢，他不得不就叫大卫呢跟他的人回去啊希格拉。从亚弗到喜格拉这个中间大概有60里左右 ,60 mile 左右。那中间有还有一些山地，所以 要步行走路的话大概要可能要一天多。一天多。那撒母耳记上第29章第11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清早起来，他们很兴奋，他们很开心很兴奋，他们终于要回家去了。他们可以去看到他们的家人，看他们的儿女，看他们的妻子，所以他们清早起来，他们就赶回，要赶回希格拉去。那这到今天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30章，《撒母耳记上》30章的开始呢，告诉我们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北上的时候，他们另外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已经侵夺了南边的许多城市，也攻破了希格拉，用火烧毁这个城，而且掳走了城内的妇女和还有大小的人口，但是他们没有杀他们一个人，因为怎么样，他们可以把这些人怎么样卖给别人去当奴隶去了。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从出埃及以后呢，他们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常常打仗。所以到了第三天，三十章第一节，从第三天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了希格拉，发觉城已经被毁坏了，他们的儿女都已经被掳去了，大卫两个妻子也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都非常伤心，想想看看600个男人大男人放声大哭，哭到没有力气力。这个时候大卫跟随大卫人中间呢有人开始归罪大卫，他们想用石头打死他，他们怪大卫带他们北上，他们怪大卫没有留下人来看守城墙，他们怪大卫没有来保护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是大卫的错。这个是大卫的一个大的危机，他的城被烧毁，他的妻子被掳不知去向，他的人要叛变要杀害他，这是人生中的一个大大的危机。弟兄姐妹，危机是什么？危险加上机会，是不是？危险，因为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大卫他要失去一切了，他要失去他的妻子，他要失去跟随他的人，甚至他要失去他的生命。机会，因为神让这个危机变成他人生的转捩点，经过这个危机以后，他人生又再次上升。我们知道，没有多久，他就要被高利为王。 危机是机会，危险加上机会。我们现在再来看，仔细看看这整章哈，三十章整章的经文，请大家留意哈，大卫的作为，他在这个危机当中，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处理危机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第六节哈，他说大卫心里焦急。弟兄姐妹，在这个处境当中，我想没有人可以说心里不焦急的，是不是？没有人可以说心里不焦急，但是呢，大卫心里怎么样？坚固，是不是？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面对危机，最怕的是恐慌，最怕的是六神无主，最怕的是甚至失掉理智。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心里坚固。他心里如何坚固？他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面对危机，不管大危机小危机，我们都需要有勇气和智慧。要有勇气和智慧，我们需要依靠耶和华神，心里坚固来面对危机。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到第八节，大卫并没有回应那些要责备他的人，并没有马上处理那些要 说想要杀他的人，但是呢，他反而他去求问耶和华，他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神回答说，你可以追得上，而且必追得上，多救得回来。神回应他了，神他的问，他对神的问题，神回答他，给他指示。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九节到第十节，所以于是呢，大卫呢就带着一群人600个人呢往南走，要去打撒玛利人，亚玛利人。他们走了大概十几里路哈，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比索西，是一条河流。到那边的时候呢，其中有600个人当中有200个人，他们身体太疲乏了，他们已经走了2天的路，实在是走不下去了。他们呢要留在那里。这个时候，大卫他自己本身什么，他面对的危机，他需要有人去打亚玛利人，但是他也知道这些人疲惫，这些人没办法再下去了，他能体谅他们。所以他就让他们留在那里看守器具，他自己呢就带着那400个人呢，继续在往南，而去追赶亚玛利人。第十一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呢，他们在田野里，他们遇见了一个埃及的年轻人。这个埃及年轻人呢，他本来是亚玛利人的奴隶，他大概被亚玛利人捉到了，然后亚玛利人叫他做一个什么事情，他也曾经参与亚玛利人的攻击的行动，但是他生病了，亚玛利人看他生病了没有用了，就不要带他走，就把他留在旷野里面让他自生自灭。而且这个年轻人已经有3天3夜没有东西吃了，也没有水喝了。当以色列人碰到他以后呢，就把他带到大卫面前。大卫自己虽然在危机当中，但是呢，大卫仍然给这个年轻人呢水喝、东西吃，跟他谈了话。那这个年轻人的精神就复原了。弟兄姐妹，大卫在危机当中，他会照顾到那有需要的人。他自己本身在已经在大危机当中，但是他会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这个是什么？是对的事情，这是美的事情，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这个少年人呢，他感激大卫，他就答应大卫呢，他要带他们去到那个亚玛利人安营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亚玛利人的计划。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第十六节到第20节，他们呢来到了亚玛利人安营的地方， 看见亚玛力人正在狂欢，他们庆祝胜利，他们吃喝跳舞，而且人都分散了。大卫跟他的400个兵呢，就在清晨黎明的时候呢，突击他们，直到夜次日晚上。这边说，他除了400个那些啊骑骆驼的少年人以外，多全部被杀了，亚玛力人全部被杀了。那亚玛力人所夺去的财物和人呢，大卫全部夺回来，包括他的两个妻子。大卫所得和那400个人所得到的呢，除了他们自己所失去的以外，另外呢，亚玛力人从别地方所抢来、所夺来的东西呢，都归给大卫了。这个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第21节到第25节，我们看到呢，大卫跟那个他的那个400个人，他们凯旋，他们回归北上。他们又回到了比索西，就是那200个人所留下来看守器具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讲了，就在那400个人当中呢，有人就讲了，他说他们所夺的财物呢，不能跟这些200个人一起平分了，因为怎么样，他们没有去打仗嘛。这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他们没有打仗，他们只是看守器具，所以他们不应该平分。但是大卫呢，坚持所得的战利品要平分，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这些战利品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神保佑我们打胜仗的得来的。第二个理由是，在前方打仗的跟在后方看守器具的都有功劳，所以大家平分。弟兄姐妹，在危机当中，在危机结束以后，大卫都坚持要做对的事情，对的事情。再看一下26节开始到最后一节31节，等到大卫又回到洗格拉以后呢，他把猎物中一些物品呢，就送给他的朋友，送给那些犹大的长老们。那些人从前有些人是帮助过他的人，他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也向他们表示他对神的感恩。那故事到这边就整个结束了。大卫的一个危机呢，就完美的解决了，一个本来是一个悲剧的，现在有一个圆满欢喜的结局。大卫成功的处理这次危机以后呢，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到撒母耳记下2章，你就会知道呢，他很快的，这个犹太人就拥立他作为王。他人生的迅速从低谷呢，一直到高峰。这个危机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信念的功课，对这个危机对他来讲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撒母耳记上30章，我们看完了整个故事内容起末。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大卫如何处理他的危机，大卫如何处理他的危机，有什么原则呢？我们可以现代的人，我们可以拿来使用在我们身上，来解决、来处理我们所碰到的危机。我想你们手上是不是都应该有一张那个啊？Bulletin 和 Handout。 那我们等几下这几个点，就你们就可以，如果你们想要记下来就可以记下来。首先危机来临的时候，最不好的是什么呢？最不好的就是心是害怕、慌乱、不知所措，整个人怎么样，瘫痪。在撒母耳记上30章第六节说，大卫虽然焦急，但心里坚固。面对如此大的危机，心里怎么坚固呢？这个时候只能依靠耶和华神，心里坚固，面对危机。这个时候面对大危机，面对小危机也是一样。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捉住神的应许。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 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面对苦难，面对危机，我们必须记得神的应许。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也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是神的应许。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需要靠神来心理坚固。所以危机来临时，我们需要依靠神心理坚固，我们使我们有勇气来面对危机。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心理坚固，使我们有智慧来处理危机。我们需要有勇气来面对危机，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处理危机，我们需要依靠神心理坚固，这是我们处理危机的根基。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如何处理他所面对的危机。这里至少四点，我说他是一个一不要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个，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不要用人本能血气的反应，不要用人本能跟血气的反应。这个你如果问说在圣经上在哪里讲，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有人计划说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大卫怎么样？心里是焦急，是不是？但是他依靠耶和华，心里坚固，他没有马上把那些要害他的人怎么样杀死，他也没有找他的一些朋友来忠于他的人呢，来跟这些人打仗，他也没有怎么样马上逃跑。相反的，他就询问神，这些要出来马上打仗马上要逃跑，这些都是什么人本能人 的反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弟兄姐妹，如果是你是我处在大卫这个处境，你我会怎么做？会不会马上拔刀起来就把那些敌人杀掉了？或者会不会马上就逃跑？你想这个结果怎么样子？如果大卫马上就去杀那些要想要打要杀他的人的话，他们就彼此对杀了，是不是？他就不能够再带那六百个人去追亚玛力人，他的妻子儿女就回不来。所以，但是各位弟兄姊妹，请注意哈，这里讲的是危机哈，不是危险。如果有一个人他掉到河里面去了，你马上要捉他一把，是不是？让他能够离开这个危险。所以危机来临的时候，不要用人本能血气的反应。在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我想每个人都会背的哈，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是不是？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用人本能血气的反应。在美国的那个海军的飞行员他的手册上要求飞行员，如果他们在评估一个飞机的事故的时候，他要自己问飞机是不是还在飞，方向是不是对，如果这个回答的时候是飞机还在飞，表示这个没有马上紧急的危险，这个时候呢不要马上就 用各种方法去想要解决问题，而是怎么样，要静下来，要思考，要来解决问题。大卫这边给我们一个榜样，危机来临的时候不要用人血气本能血气去反应，这个不容易做到，我相信，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求神 也常常能够提醒我们。第二个，面对危机的时候要求问神。大卫知道他必须去追赶敌人了，但他抢救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女跟他还有其他人，但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追得上，所以 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成功的追回来，所以他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可以，他才开始行动。面对危机，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安静，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去解决。有时候危机来临的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错，我们说错话了，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做错了事情，那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这个时候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安静，求神显明我们内心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的勇气去认罪。大卫在诗篇第139篇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人常常看不清自己，所以就要求神光照我们。如果我们说错话了，让我们有勇气去道歉，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改正，或者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的应该走的方向，应该做的事情。面对危机求问神，大卫求问神。你知道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如果你圣经若翻到28章，你就看到面对危机的时候，就差不多同样时间，面对危机的时候，扫罗去求问神，求问鬼，交鬼的妇人。扫罗去求问交鬼的妇人，弟兄姐妹，这两个人有天壤之别。大卫跟扫罗天壤之别。扫罗在这边，扫罗已经注定要失败了。大卫借着以福德 来求问神。那我们怎么求问神呢？我们可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跟属灵的长辈或者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交通，求神引导，看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来处理我们所遭遇的危机。第三个，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忽略别人的感受，忽略了应该要做而且可以做的好的事情。我们以为做这些事情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而且会耽误我们的时间，会浪费我们的资源，会消耗我们的体力，所以我们在处理危机的时候，这些好的事情、美的事情我们都不做。在比索西旁边，大卫考虑到那200个人很疲惫了，这200个人是什么？他总人数的1/3啊，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很大的数目字。而且这两百个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可能当时是想要怎么样，要杀他的，是不是？但是大卫呢，还是怜悯他们，知道他们软弱，所以他让他们留下来。这个是有爱心的举动，是爱心的举动，这是合乎神心意的。而且事后打完仗以后呢，虽然400个人当中有人反对，但是大卫呢，还是让这200个人呢平分所得回来的那个东西，因为他们看守契机，因为这个是对的事情，这是对的事情。还有在追赶当中呢，大卫还花了时间给那个埃及的青年人，他善待那青年人，他给东西给他吃，这个好像是浪费时间，是不是？但是这个是美事，这个是对的事情，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个青少年，那个埃及青的少年人，他有敌军的情报，他还带领大卫去找到敌军。 箴言第三章说，你所做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还有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弟兄姊妹，我这个埃及的少年人是不是神派来帮助大卫的天使呢？这个圣经上没有讲，我们不敢这样讲。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青少年呢，给大卫很大的帮忙，给他很大帮忙。危机处理的时候，在危机处理危机的时候，大卫坚持要做对的事情。相反的，扫罗在处理他危机的时候呢，他虽然知道他不能交鬼，而且那个妇人呢一而再再而三跟他讲说不要交鬼，但是扫罗仍然坚持要交鬼。在危机的压力之下，保罗已经不管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扫罗注定要失败。第四点，危机处理时和危机处理后要存感恩的心，要存感恩的心。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抱怨，我们会抱怨神，抱怨人，我们会很容易失去感恩的心。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心思，花很多时间，而且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认为是我在解决这危机，是我在做这事情，所以就很容易就产生骄傲的心理。这四百个人当中的那些所谓的匪类恶者，就是这样的心态。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知道神在保佑他们，带领他们面对这个危机。他也说，得来的那些物呢，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他感谢神带了那个埃及的少年人来领路，他感谢神让亚玛利人完全的松散，他感谢神，他不只夺回来他所失去的，而且夺来更多。大卫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他看到神的作为，有感恩之心的人就是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的人。大卫还把夺来的东西呢分给他的朋友，虽然这些人，他谢谢这些人从前帮助他，他对神对人都有感恩的心，难怪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水门事件当中，有一个主角之一叫做 Chuck Colson， 我想很多人知道这个人。 Chuck Colson 呢，他说他身上随时都带着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他就随时记载着他一天所遭遇的事情。那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呢，他就看看这个小笔记本，他就可以看到前一天神怎么样帮助他面对困难，面对危机。他这样呢，就让他可以感谢神，也让他可以有更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新的危机和新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合神心意的危机处理的根基是在依靠神，要心理坚固，依靠神。我们人是软弱的，上面这些四点，这个一不要三要，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依靠耶和华神，心理坚固。你知道大卫成功的处理了这次危机，他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他就被高立为王，是不是？相反的，扫罗在这个危机当中他失败了。如果你再看到31章，撒母耳记上31章，你就知道他扫罗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战场上面他阵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一个成功的危机的处理跟一个失败的危机处理，有很大的对比。 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处理危机呢？今天早上我们从撒母耳记上30章，我们看到了面对危机和处理危机的根基呢，在依靠神，心里坚固，依靠神，心里坚固，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危机，让我们有智慧去处理危机。危机处理的时候有一个三不要，一不要三要。第一，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人本能血气的反应。第二，面对危机我们要求问神，求神给我们勇气，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状况，求神给我们智慧 去处理。第三，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做美的事情，因为这是神所喜悦，这是荣耀神的事情。第四个，处理危机的时候还有处理危机以后，我们需要感恩的心，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人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人生有苦难，但神说你们放心，因为神胜过世界。愿神让我们在每一个生活里面当中，我们面对的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用合乎圣经的原则，用荣耀神的原则来处理这些危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谢谢你，主，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你也把圣经人物他们成功失败的例子赐给我们。主，这些见证人在我们面前警告着我们，也鼓励着我们。主，愿意我们每一位都能从当中学到功课，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荣耀你，让人民得到高举，让你把祝福也赐给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